来到这就是电商人生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Roy。 今天是我们的人生甘苦谈系列，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长期关注女性身心平衡，就是围绕在运动啊饮食身心领域的 Mayfit。
我很喜欢你这样子介绍我，因为常常我要讲我自己的身份，我都不知道要从哪一个身份挑起，因为我太多身份了。就是我有在经营 YouTube， 然后我也算是 Instagram 的 content creator， 然后我现在有在自主经营品牌，然后我本身也是食谱书的作家。所以当很多人说哎妹你要怎么称呼你自己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称自己是人气健身网红很奇怪，你知道吗？对，所以我感觉你好像费了一些心思去想怎么样的去形容我，但我觉得还蛮贴切的，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今天跟妹访其实有点小紧张，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认识妹的时候是从疫情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看到你的影片，就是有运动需求，就会发现好喜欢这支影片的风格、哦、跟非常好上手，所以你帮我初见偶像的时候、那个小粉丝难免有紧张，然后想说从头到 overall 介绍这个偶像真的是超级难，就是谢谢妹帮我就是详细的介绍你自己。对，
真的不必紧张，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常常从荧幕看到我，然后会有一种像朋友的感觉，然后实际上跟我讲话之后就发现说哎，其实我给人的感觉就是很亲近啊，然后其实任何人接近我都会想要跟他们聊天，因为我觉得我对待粉丝的感觉绝对不是说哦我是网红你是粉丝这样子的高高在上的态度，就是我一直以来都会很喜欢跟粉丝有很紧密的互动跟很亲密的连接感。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完全可以从就是妹的自己的就是 Instagram 账号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你每一个分享都超级的真诚，因为这样刚好延伸啦，我觉得会想要追随你的，尤其比如说像我，就是我们会想要关注自己的运动或是如何在饮食上我们可以更精进，所以因此其实妹是本身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叫 May You Feed， 那是不是可以算是综合刚刚我们讲到你综合想要传达理念因此而有的品牌吗？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如何发迹的，因为其实这算是有一个进程。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一个泡芙人，然后那时候我对健身是完全没有经验，只是想要瘦下一些体脂肪，然后当我开始重训之后，我仿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然后就开始无法自拔的几乎每一天去健身房报到。但是就大家可以试想，好几年前，我是说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大概7年前的时候，其实是很少女生会勇敢的去踏入重训然后举起哑铃的，因为那时候大家的观念还是停留在女生不要练太壮啊会变金刚芭比这样子的迷思。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有感于说哎，为什么在华人圈很少女生的 influencer 在推崇做特别是举重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欧美有很多 influencer 他们都已经去推崇说哎、欸，女生不用害怕去练壮，对，因为追求强壮其实就是一个自信跟甚至是让体态变得更好跟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我非常喜欢这样子的 concept， 所以过去几年来我也一直用我的身体作为实验，然后去反复的去证实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女生真的不用担心练太壮，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营养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人投入运动可是他们会忽略掉摄取营养跟摄取高蛋白质的重要性，然后再加上我又是一个超级吃货，对，因为我不想要牺牲美味度，所以在我的食谱里面我会希望我的每一份的餐点都可以让营养素达标，然后都可以让我吃得很开心。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跟其他健身网红的定位就是在我想要传递的是一个很开心平衡然后跟女性无畏的追求强壮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从 Instagram 开始去分享我的食谱我的心路历程，然后后来慢慢的受到更多关注之后，我出了食谱书跟拥有了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跟在2020年的时候我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去贩售我的高蛋白零食。
就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就是妹在自己的生活我觉得算是就是驾驭的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 要回到，就很想聊聊就是关于你的工作啦，我们可能就会讲的品牌啦，就是 Mayupi 这个牌子，因为我觉得经营品牌跟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可控性又更不容易，因为毕竟经营品牌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就是获利，或者是我如何让我这些好的商品让更多人看到，就很好奇就是 May 如果你在经营你们这个品牌的时候，过去有没有到一些挑战或是困难呢？
那首先当我们讲品牌 branding 的时候，其实我在经营我个人或者是我的 YouTube 频道的时候，也是在建立一个 personal brand。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把我的 core value 我的核心价值传达得很清楚，就是我从来都没有，就是虽然我分享的食谱或者是我分享的生活内容会随着我每一年成长有所不一样，但是我一直都把我想要传递的关于达成健康平衡跟吃美味的食物怎么帮助我去达到我的目标等等去绑在一起。所以当我建立品牌的时候，其实这就像是我个人对于我怎么去定义我的 healthy lifestyle 的一个延伸。对，那我会说经营品牌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在于说第一个就是作为 content creator， 你可能顶多只要去想我明天要发什么内容，我这一周发什么内容，顶多想到这个月好了，就是这个月的一个计划。对，但是当你要经营品牌的时候，你会面临到很无情的市场竞争，就是虽然大家一开始会因为你是网红然后吸引到了一些红利跟流量，但是到最后大家会回归到这个产品跟其他品牌的产品相较起来，哪些是在价格上比较优惠，或者是带给他们更多的价值。对，所以我觉得以网红的身份来经营品牌这件事情，优点就是说我可以减少一些广告的花费，因为当我自带流量的时候我就基本上我常常就不用花太多钱去做广告，我就有一定的流量。但是现在的消费者，当他们已经很习惯网络购物，或者是他们已经知道市场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品牌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去陷入一个很理性的价格比较的一个思维，到底什么样子的产品可以给他们最大的价值，而不是说一股脑的觉得哦，因为是 Made 的品牌，所以他们就支持我的产品。可能那个是占一小部分，或者是在于第一次购买的顾客来说，就是的确会因为想要支持网红而去购买他的产品。对，可是当你要真的去想你的产品跟什么样子跟其他的竞争者能产生什么独特的点的话，你就要很认真的去思考为了要获得获利的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对，所以当我们在去设计跟开发产品的时候，有时候常常是要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对，包含去打样衣服好，比如说去挑选布料，然后跟设计师去调整版型，然后到最后开发之后我们怎么去行销产品，所以它可能这个时程又会拉到半年。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跟不同的食品厂去开发，比如说蛋白质较高的这个食品的时候，其实都是从一个很粗略的 idea 开始，从很粗略的 idea 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可能也不太清楚，所以双方其实会需要很多的沟通跟衡量彼此的利益有没有冲突等等，然后当达到一个共识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展一个开发产品的计划。然后这中间可能会经历可能4到5次的打样，要让我很满意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 我本身对于营养素跟美味度的追求其实就体现在我的食谱里面，因为我也希望我可以传达一样的价值给我的顾客，就是我要让我的营养素达标，但我又不牺牲美味度。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挑战度，可是也蛮有挑战，可是也让我觉得很新奇或想要跃跃欲试的一个领域。那因为我最近也是在学 marketing 的一些观念，然后讲到 brand， 讲到branding 的一个三个元素，就是 differentiate， 就是你怎么去产生一个区别化，你的独特的价值在哪里？因为当那么多的 品牌在这个市场上面去竞争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让消费者知道说为什么他要购买你的产品。对，比如说第一个产品是我跟巧拉我们共同研发蛋白质燕麦，其实最初的启发点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市面上面的燕麦的蛋白质的比例都很低或者不好吃，对，所以我要找到的一个突破点就是我要做美味的燕麦，然后它的蛋白质比例又是高的，然后刚好这个特点又非常吻合我的 TA， 所以后来这个蛋白质燕麦其实是一个蛮成功的产品。然后第二个让品牌达成成功的元素就是 relevance， 你怎么让你的顾客去跟你之间产生一个共鸣感，这不仅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时常要考虑的事情，怎么站在你的粉丝的角度去制造他们想要看的内容，跟我觉得在制作产品的时候你也要去试想说我制作的产品跟这个顾客之间有什么样子情感上面或者是功能上面的连接，它可以带给我的顾客什么样子的好处，怎么去融入他们的生活。因为如果没有任何连接感的话，他不用去追踪你，他不用去看你的内容，他也不用去购买你的产品。所以怎么样子去产生 functional benefit， 就是功能上面的好处，或者是 emotional benefit， 情感上面的好处。这个是我们在做行销，不论是你在做 content creator， 或者是你在做品牌的时候，你都要一直去想的。然后接下来就是 sustainable， 你要保持一个很有耐性的、一致性的去推广你的东西。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网红他们在开发产品的时候，通常就是一次性的，一个联名产品好了。哦，就这样子，可能哦卖了一个月，卖得很好，可是要怎么延续下去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对，所以当你要建立一个网红的人格跟品牌的人格的时候，其实它都需要很有耐心的去耕耘，就像是你每天替你的花去浇水一样。如果你没有你一天做了，但是你第二天做了，第三天不做了，它就不会持续的去成长。对，所以我觉得，第三点就是怎么样子去保持你的热忱，然后源源不绝的让你的点子去灌入你开展的计划，然后你要很有恒心，很有毅力的去持续的去做。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还蛮重要的。对，因为如果你中途放弃的话，你就很
我觉得这听起来就是超级超级有感，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很 echo， 就是延续性这件事情，就是坚持这几年就一直传递，就是妹想要传递的价值。那我们可以可能就是直接问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妹在经营不管自己的品牌啦，或者自媒体，你都有灌输这几大元素，就是包含就是跟你的产品有连结，包含你持续坚持在做，以及我觉得从妹的分享感受到说你对于商品的那个品质非常的要求。对，那就很好奇对你来说啦，因为你觉得经营品牌或者经营自媒体 YouTube 这些，就是哪一个比较困难，或是你觉得他们彼此在经营上我们所谓定义的成功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因为虽然我觉得没有掌握到就是经营品牌的元素啦，那对于你来说你经营到现在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小小达成的里程碑，或是因为我们透过就是了解品牌三元素的这些概念而就是验证的某些事项？
我觉得我自己的本性是一个很勇于去挑战的人。对，所以当我想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是以我会不会后悔去考量。所以当我开我的 YouTube 的时候，我已经犹豫很久了，可是当我想到如果我不开我一定会后悔的话，我就想说好，那我一定要试去闯闯看。所以当我开展一个品牌的时候，我也是抱持这样子的想法。对，那因为我刚刚说就是我在做这些不同的踏入不同领域的时候，其实是蛮见机制的。那在 YouTube 上面呢，目前当然是有面临一些怎么样子去转化跟带给观众新的内容的一个关卡。因为我现在也来到一个新的城市，跟现在因为疫情解封了，所以当我持续在 po 大家运动的影片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像以往的力气。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还蛮挑战的一段时期吧。因为现在很多观众他们已经非常习惯短影音的模式，然后再加上 YouTube 自己本身的平台，他们也没有去 很会帮创作者去推播他们的长片内容。对，所以我自己是感觉到这一年在经营 YouTube 上面是会有一点辛苦的，所以我现在目前还是在找到一些突破点吧。对，但是我自己也还蛮坚持的，就是我还蛮意外我现在来到新的城市有很多东西要兼顾，可是我还是有在持续上传影片，然后我的粉丝也还蛮喜欢我的影片。那在品牌上面非常多的困难点，非常多的困难点，第一个就是考虑到资金的问题，因为你做任何的产品你一定要花钱啊，你做一支影片可能顶多花10000块台币好，可是你做一档产品的话那是几十万的资金要投入在里面，然后投入之后你也不确定说它会不会回本，所以我觉得它的风险跟赌注都是会比较大的。然后在系统上面的建立，比如说我想要用像是 Shopline 那么专业的系统，想要去掌握顾客的数据，然后再包含我又脑波很弱的又买了其他的就是系统类的产品的时候，哇，算起来我这个已经几十万台币跑不掉。第三个就是当我自己没有供应商的技术的时候，那才叫做真正的难，因为我很多的产品的技术都是掌握在供应商的手上。对，也就是说我常常是必须要用行销资源，就是用我妹的身份去换取供应商他愿意跟我合作的机会。对，所以我也会希望说我跟比如合作的品牌之间，例如说我找乔拉燕麦，或者是我后来跟一个蛋白粉的品牌裸肌合作，我都希望说我是可以带给他们正向的效益，他们可以从我身上获得他们要的资源，跟我也可以去从他们的技术中去开发出我想要的产品，跟独家卖在我的品牌上面。所以其实我对我想要开发的产品，我有一个蛮强大的执着，就是我认为我养成了一群顾客，他们拥有跟我相同的思维，在于说我们非常追求一个例如说 protein bar 的美味度，我一定要做的比其他的蛋白类的产品还要更好吃，然后我的糖度一定要减低，因为我不喜欢是太甜腻的产品对我的身体造成负担，然后再加上它的营养素一定要符合某一种标准。所以我其实我自己本身在社群经营上面我就有我自己的一直去谨守的一个核心的价值，然后它也体现在我制作的产品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粉丝他们会想要买单的原因。然后我觉得网红经营品牌到最后的目的一定是我怎么跟我的品牌去做切割，因为我会希望说就是虽然一开始一定我的流量大部分是从美粉，不论是 YouTube 还是 IG 去转化过去，可是我希望这个品牌本身它可以养成一群忠诚的顾客，是他们不一定要喜欢 Mayfit， 而是他们本身就很支持我们的产品，或者是认为我们的产品绝对是有其他品牌好，那才会造成一个对忠诚的一个行为，就是他们会反复的想要来回购，那就代表说他对于你的产品已经有一定的支持度，然后他会期待你的品牌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新品啊，或者是一些档期的优惠，而不是脑波很弱的觉得哦，因为这是我喜欢的网红，所以我才购买的产品，那就只是一个一次性的行为。嗯哼，
这样完全其实可以，我觉得妹一开始是在富裕自己嘛，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位网红，然后现在在富裕自己 Mayfit 的这个我们定义为可能宝宝或者自己的小品牌，也是希望他可以成长茁壮。对，因为但我觉得听完就是妹你前面对于就是产品的坚持，包含就是找到蛋白质比例高的食品，然后以及针对不同的商品做连结，我觉得这件事一定可以让 Mayfit 持续就是成长跟壮大。对，然后因为聊到这里，我觉得现在的成就其实都是靠过去的累积，就很好奇想跟你聊聊 YouTube 吧，因为像 YouTube 经营就是妹已经现在有50万订阅。对，然后就很好奇刚刚有讲到其实妹自己在经营 YouTube 有观察到几个，就是相对于疫情可能流量有变差，然后短影也越来越畅行，不知道就是妹有没有一些观察或是自己在经营 YouTube channel 的时候 有发现一些趋势跟变化。
我自己有观察到 三个趋势。第一个就是说，主要就是因为短影音的进军，就我觉得这很明显，包含 Instagram 它都引入了 IG Reels 的功能，然后再加上现在 YouTube 也一直在推播 Shorts。那我自己目前是还没有把我的 Shorts 发在我的 YouTube 上，因为我现在太忙了。对，但是我自己有被迫要去用 IG Reels 去重新去改造我的食谱的内容，因为我以前的食谱它是往左滑。
对，
就是可能一张一张照片，或是短影音，我会分两三个让大家知道食谱的步骤。对，但是后来，IG Reels 变成一个主流之后呢，我觉得任何的创作者都会感觉到，哇，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你要用不同的剪接方式，然后甚至你最好是在30秒以内就让观众知道说，哎，你的这个。不论是食谱或者是你想传达的内容是什么，不然大家会没有耐心，因为现在的内容实在太多了，当你没有在两秒内去抓住观众的眼光的时候，他们马上可以往下滑，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的选择跟大家每一天所接受到的资讯跟刺激实在是有太多的太丰富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以创作者的层面而言是越来越严峻。对， 我反而还蛮感激说我是在前几年时间就进军的不论是 IG 或者是 YouTube 的这个领域，因为现在你要异军崛起的话，你一定是要更有创意，或者是用一种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抓掘到你的目光。对，所以第一个就是快节奏嘛，就是观众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耐，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知识的碎片化。对，那这不论是在小红书或者是其他抖音相关的平台，大家都是会用最简单跟一目了然的方式去表达说，哎，他想要分享的三个 tips 是什么，或者是三个最好吃的披萨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大家好像也因为每个人的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很忙碌，所以可能你在通勤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你都会很习惯用这种零碎的时间去看这些短影片。对，但是这也会造成一个趋势，就是说真的想要从网络获取知识的人，他们会想要去看到更完整的内容。所以我不会说长影音一定会变成四维，我反而会觉得说可能会有另外一股趋势是在于说大家受不了肤浅的内容，然后反而会想要从长影音里面去获得更全面的知识。所以像是我的 YouTube 的 Follow Along 的 Workout Video， 常常影片是可以长达15分钟到30分钟。那原因是因为我可以提供完整的课表，然后再加上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其实我就像一个教练一样，在一直在鼓励大家，这个动作怎么做，下一个动作我们进行到哪里。对，所以还是有很多观众们他们其实是喜欢这种陪伴的感觉，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即便我们在网络上的连接感很强，可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孤独感。对，所以很多人看自己喜欢的网红的影片的时候，就很像一个好朋友就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在跟他生活，或者是他想要告诉你一些他好玩的事情，或者是他的价值观等等。所以我还收到蛮多的 feedback 是在于说，例如他们也跟我一样在异乡打拼，然后他们也有思乡的情绪，可是看到我就好像说我也在陪伴他们生活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长影音可以做到，然后短影没有办法做到的部分。
刚刚这个就是你讲到两点嘛，一个是情绪的陪伴感，就是 Echo 刚刚就是妹特别分享到的是如何跟消费者建立共感，跟你的粉丝建立共感。然后跟第二个是我很喜欢妹讲到的事情，就是其实长影还是有它的趋势跟在，因为包含现在大家不是说运动15分钟30分钟，其实它还是你需要花时间在上面的事情，不会只有30秒可以完成的事情。就是妹非常理解到自己对于就是定位跟能传给带给消费的东西会是什么。很好奇就是妹这些的发现啊跟这些内容发想都是因为源自于我们有些人会说，欸，我们够了解自己的 TA 才知道说，欸，我们要产生这样的内容，还是很好奇妹是如何就是随时 follow up 或是随时可以知道自己粉丝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你是怎么可以去了解你自己的受众跟关注的粉丝的啊。
OK， 那我觉得我一开始在创这个 Instagram page 的时候，因为我是从 Instagram 开始的嘛，其实我的定位就很明确，我并不是要秀我的身材给男生看，所以我一直以来拍，不论是拍照片，比如说我会发一些我很真实的丑照，或者是我叙述的内容，我都会希望跟我的女生粉丝们有一个很强烈的连结感。然后再加上我一开始的定位，其实我就是关注在我怎么去 promote healthy lifestyle 的这个 concept， 所以它是围绕一个很健康的生活模式，所以它包含了不同的元素，包含心理健康，或者是女性追求自我实现的价值，跟怎么样吃的健康又美味，然后去传递一种很幸福跟一个女生们她们可能会向往的一个生活方式。对，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所想要传达的氛围就是这样。那当然我觉得 观察大家的 feedback 也是一个创作者不能去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所以我为什么会慢慢的去把我这个人格去形塑起来，原因也是因为我常常从大家的这个 feedback 里面去知道说，哎，大家喜欢看到什么样子的内容。哎，比如说我素食的食谱表现得很好，那我就做越来越多，或者是鸡胸肉的食谱大家喜欢看，因为有助于帮助他们减脂的内容的话，我会从数据里面去发现到，哎，我的 TA 他们比较偏好什么样子的内容，那我就持续的去发展下去。但是很重要的是它也不会去有违于我想要传递的价值感吧，因为我觉得很多 YouTuber 他们最后经营不下去，就是因为说可能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大，然后可是那个不是这个 YouTuber 他们可以长期去应付的，或者是他们会为了流量而去做了有违背于自己价值观或者是自己人格的一些事情。对，那我觉得我目前也还蛮感谢的，就是我觉得我吸引到的一群女生，他们其实是在生活风格跟思想上面其实是跟我很接近的，就是我们都是很追求自我实现，都是很独立思考的女性。对，所以当我来到国外生活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也会担心说这会不会影响到我很多的 content， 但是其实我反而觉得这个跟我原本所传递的女生应该要突破这个自我设限的框架，然后去勇敢追寻自我，其实是一个蛮强大的一个连结点，因为别人也会觉得哇，妹你很勇敢的在过你自己的生活，你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去追寻自己，其实这就很像健身所带给我的一些体会。对，因为我们会因为比如说别人的眼光或者是社会的束缚也好，就去阻碍了自己原本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对，但是我一直以来都会想要把我想要传达的理念不断的去发散给我的受众，然后再从大家的 feedback 里面不断的去调整我的风格跟内容，然后渐渐的我就养成一群我可能也蛮知道他们的喜好，然后他们也还蛮视我为不论是朋友或者是模范的一个角色在看待我。
有点像我们会说，就是我们会吸引很跟自己特质很类似的人，就感觉就是妹的粉丝也都是其实跟你某些程度，不管是价值观啊、特质啊、生活、兴趣爱好都是很像的一群人。然后我觉得很感动或很喜欢的事情，就是你们是一起成长的，就大家看着妹一起成长，然后自己的粉丝们也是。对，那刚好因为其实聊到最后啦，我们今天聊了蛮多，包含品牌啊，包含 YouTube 经营到自己的 Instagram 的就是账号的所有的经营，就很好奇说，如果我们给自己到此刻我们设立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啦，你会觉得现在我们定义的有达到现在这个小成就，跟有一群很拥护你的粉丝，你觉得会让你现在我们可能会定义成功，你觉得会有成功或是会有现在成就最主要的原因会是什么？可能可以讲比如说品牌成功是因为有业绩，然后可能 IG follow 是因为有粉丝成长，我觉得这个成功可以让妹自己去定义。
我觉得我所定义的成功绝对都是来自于我能带给人多大的价值，所以不论是我在创造内容或者是当我的产品有一些不错的业绩表现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它都是发散于说我是怎么为我的粉丝或者是 TA 去着想的。对，所以我会设想到说大家能从我的内容跟我的产品里面去获得怎么样最大的福祉，它才会反馈在比如说我的那个 content 的表现或者是我的业绩的表现上面。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品牌的创办人，就是我们常常会困在一个如何获得红利的一个思维，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于说你要怎么去服务你想要去 target 的这些对象，到底什么样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制造最大的福祉，就是你永远都要去以你的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不论是制作对他们来说最有趣或者是最棒的内容也好，对，或者是在产品开发上面去制作出让大家觉得满意的产品，我觉得那个才会最终是反馈到你的业绩上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都在思考，我不会说我已经做得很好，虽然很多人看待我都会觉得哦，你已经是50万订阅，或者是哦，你已经是有畅销食谱书的身份啊，或者是哦，你现在经营品牌也经营得不错，这好像都会用你已经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去看待我，可是我永远不会这样子想，我永远都是看到我自己有什么还可以再去努力跟可以去突破的点。对，所以其实我现在其实最大的 focus 就是，当然就来到异地生活，就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最重，过得充实是最重要的。对，所以一切都是以自己把我的能量给带起来，然后我才可以有很好的创作的动力去发散给我的粉丝。对，所以我的粉丝他们常常都会被我的正向思考或者是被我的能量所感染，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要先照顾好自己，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制作 content 跟经营品牌的过程中呢，不要轻易的感觉到很挫折，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活在一个所有的 content creator 大家的作品在同一个平台上面都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一个时代，可是如果你因为一下子你的流量稍微掉了，然后你就觉得哦，我不要做了，或者是我想要放弃了等等的话，其实你就没有很大的去考量到说那你本身开展这件事情的初衷跟热忱在哪里。对，所以永远都要回归到你自己当时候的初心在哪里。对，然后不要因为别人讲了什么或者是你某一档业绩做得不好，然后你就开始陷入一种啊，我是不是该放弃的一个思维。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到国外生活，我还能够去远端的去经营我的团队，跟还能够去保持不错的在品牌上面还不错的顾客反馈跟业绩， 我自己是觉得我还蛮惊讶的。
我觉得听到这里我在想，其实我觉得想做这么多事情的前提，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会说是阻碍吗，或限制，我觉得就是时间。我刚刚听完妹这些讲法，我很想知道你到底怎么分配时间。就像你说有人可能经营品牌会放弃自己做 content， 那也有人可能就是纯做 content 就已经够忙了，然后他就去做业配就好，但就像妹你说你什么都做，很好奇你的一天会是长什么样子，跟你会怎么分配。
对啊，而且你还忽略但我现在还是学生，我是 NYU 的学生，
还有一个学生。哦天哪，我真的有差点忘记，对，你有三个身份欸，超多，然后毕竟还有自己的家人要顾，还有朋友圈。
对啊，
甚至说
我同学都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同学光是念书他们就已经没有时间了，然后我还要出去玩，还要念书，我还有工作要顾，还有台湾的客户他们会寄产品给我，压力很大你知道吗？
我现在可以完全无法想象这一天，这是要用什么笔记，还是你有什么行事历去怎么样做安排或排你的优先顺序吗？而且你还有团队要顾欸。
所以我真的是试图要 manage 一切，但是我现在也发现到真的很困难。那我有在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现在拍的 vlog 就是很随性，可能我一天就拍完了，然后我剪辑的方式也很阳春，可是后来我就觉得我的观众好像也喜欢看很真实的影片。对，因为现在大家都对于太过商业的影片已经有点麻木，所以当他们看到我比较真实的记录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还蛮喜欢的。所以至少在 YouTube 上面我现在是用一个最低努力的方式去进行。对，可是目前还是有一些想法，就是想要拍一些更有趣的企划，就可能之后再请大家关注。对，那在品牌部分的话，我必须要说团队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了想要节省一些支出就觉得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扛， 对，可是当你找到有力的团队可以去支持你，他们会自动的去帮你想怎么样子去不论是在网站上面，我有一个平面设计师，所以他们在台湾他们会找那个摄影棚帮我找 model 之类的，然后会去设计我们的产品的主视觉，然后去把这个系统给建立好，然后我的行销助理，然后他会去帮我去想每一档怎么样子去规划我们的优惠组合，然后他会去建立一个很快速可以去导购的一个一页式的表单，然后去计算怎么样子对消费者来说购买我们的组合是最优惠的啊，比如说有免运或者是有优惠券等等的一个促销方式。然后所以当我的团队都帮我把这些规划好之后，对我来说就很省力，因为他们把产品寄到国外给我，所以我只要对我来说我只要把这些产品融入在我的生活里面就好了，所以我就把它拍在 YouTube 或是拍在我的现实动态，然后去表达说哇这些产品它就是很完美的融入在我的生活，已经变成我的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后它有 哪一些蛮主打的一些产品的特色啊，是会让大家觉得很有吸引力的，然后把这个连接这个 URL 给附上之后呢，大家就很容易从这个连接去下单。对，所以我觉得团队还蛮重要的，即便我现在的组织还蛮精简的，基本上其实就是原本有四个人，但现在我就把 part time 的这个他的职责放在我的另外一个正职上面。对，所以目前就是我们三个女生，一个是我的平面设计师，然后他也帮我拍 YouTube 片跟剪辑，然后另外一个女生的话，她就是帮我去规划每一档的档期跟做行销上面的一个设计，对，行销上面的规划。然后我的话，我就是持续去做我擅长的事情，对。然后那我们每一周我们都会开会去讨论说，哎，我们贴文在上贴文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设计 让大家感觉到我们是一个有在持续的去营运的一个品牌，让这个互动感还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品牌经营上面呢，绝对不要觉得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扛，至少啦，至少要有一两个人来协助你做一个支持性的一个角色。然后在出货上面呢，我们其实是跟桃园的仓库有一个衔接，所以顾客很简单的，他们只要在我们网站上面下单，然后这个 order 他就会直接跟我们的仓库系统给绑在一起。对，所以它是蛮简单的一个流程。那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另外去付办公室的租金，所以在这上面的钱我们也可以节省下来。
我觉得真的最大一个关键就是妹就是很知道释放自己的时间，并且让自己就是留在你自己最专业的就是当创作者这件事情上。因为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看你的影片啊或是你的 IG po 文就知道你会把满满的能量在制作上，虽然你刚刚说你可能就是随便拍而已，欸，但我觉得随便拍也不容易，因为你还是要花时间剪跟想你要讲什么，没有这么随便的。对，因为然后刚好其实接到最后就很好奇说，其实因为妹包含你做这么多决定啊，包含念书啊跟生活啊，我觉得我们也希望持续看到 Mayfi 这个品牌可以就是变五年十年二十年，然后但我觉得在经营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其实都相对不容易，也很辛苦的。然后就要回扣我们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叫做这就是电商人生，那人生就是一种就是中药材嘛，它虽然很苦，但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吃苦当做吃补，就跟在健身的时候就是那个流汗跟肌肉酸痛的时候真的很苦，但其实它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就很好奇对于妹来说你的人生补铁是什么，它是让你持续不断前进啊，或者是面对低潮的时候可以就是重新充电回血的部分，哪些可以让你有这些持续满满能量，然后你并且你可以带品牌持续成长的。
我自己是觉得我人生的价值观真的还蛮有一部分是当我开始去接触重训之后，每当我在做卧推或者是在举起哑铃在做深蹲的时候，都会把我原本觉得我不可能做到的一个思维转变成可能的思维。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我们常常会找很多借口，但是其实我们最大的课题就是怎么样子去挪开我们为我们自己设限的这些束缚。对，因为很多时候你觉得不可能，其实都是来自于你脑中的想象。对，所以当我在做很多事情之前，我常常也是会很惧怕的。比如说当出版商问我要不要出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怎么可能，就是我当时候连那个健身教练的执照都还没有拿到，我只是一个学生，出版商就问我要不要出书，然后我当时候我是觉得我真的是太羞愧了，就是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身份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每当我发现到一个可能性，就是在于说我为什么不尝试看看，或许就真的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不可能的设想都是自己在脑中幻想的，但是当你把你手上紧握的这个机会去发展成或许我真的可以做到，或许我真的可以把我的品牌经营起来，或许我真的可以做一个超厉害的 content creator， 我可以当一个超屌大家很爱看的 YouTuber。 然后在我记得那时候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是 lockdown 嘛，就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健身房去健身，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好跟 Lululemon 有一个合作的契机，然后他们那时候把他们的实体的运动会给取消，然后所以我原本跟他们的合作机会也取消掉了，所以我就想说，那在大家都没有办法健身的时期呢，我来试图就是把我心中所想的，也就是大家在没有办法去健身房运动的时间，然后跟我在 YouTube 的这个 Follow Along 的 video 里面，然后去获得一个不论是在情绪上面的共鸣，跟每一天可以跟我在家里打卡，让他们用一个免费的方式去获得自信跟健康。当我觉得这个计划可行的时候，我的内心就萌芽出一种，它真的有可能就是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台湾人一起去加入我这个计划。所以其实是我主动的去问 Lululemon 说，欸，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合作这个 campaign。对，所以后来我才开展了一系列的居家运动的企划，带给我频道上面的成功。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当时候我就碍于说，哦，我怎么可能做到，其实我就不可能会有后续的这些发展。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人，我们最大的恐惧常常都是来自于自身，可是你最强大的力量来源也是来自于信心的转换，一个信心系统的建立，你认为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他就一定是有可能性的。
我觉得多数没有信心真的是普遍大众都有的这个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是超容易没有的。但就像妹说的，我觉得你去找到让自己有天真自信的方式，我觉得真的运动真的是超棒的方式，你就会发现，欸，我真的可以做到，我可以进步，欸，因为我自身之前是有那个跑过半马，然后我也超有感，透过这种方式去进步跟感受。那我觉得其实今天聊到这边很开心，是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妹透过自身就是满满的能量灌输在自己的自媒体啊还有品牌上。那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应该会超期待，就是有没有接下来就是妹这边自己规划有即将展开的新项目啊，或者有没有一些想要工商宣传跟各位听众分享的。
哦，因为我们目前 Made You Fit 的话，我们是一个着重在女生的有高蛋白零食跟女性服饰的一个 lifestyle brand。 对，那目前我们在这个高蛋白零食上面呢，我们都获得了蛮棒的回馈。对，尤其是我们跟乔拉燕麦所合作的低能量燕麦卡滋，它是提升蛋白质比例的燕麦，然后还有我们最近推出的这个浓可可的米果棒，它非常的轻盈低卡，然后又有蛮高的蛋白质在里面，很多人都说这是他们吃过最好吃的蛋白棒。跟我们最近推出的蛮成功的企划，就是我们跟台湾的小农合作，因为我一直觉得很多时候台湾的农产品不是说他们不好，可是在包装上面可能有些俗气，或者是其实这些小农他们并不知道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来自年轻人的健康趋势。所以我希望可以让台湾的农产品可以让被更多人所看到，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有在跟例如说宜兰的去他们有用冠军米去做很好吃的低碳的米饼，然后跟他们去做 这个合作，以及我们现在开始用选品的方式去增加我们商品的多样性。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已经可以去挑选出还蛮多他们喜欢跟能够去完美融入他们生活，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健康价值跟自信的一些很棒的产品。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女性运动服饰，我们的价位上面很亲民，而且让很多女生她们穿去健身房或者是她们外出的时候都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因为我们是采用很好的布料，然后在价位上面稍微亲民一些，然后大家穿上我们的运动服饰的时候也会觉得很舒适之外呢，也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自信。嗯哼，
欢迎大家。
对，那11月的话，我们有跟一个台湾很有名的女性设计师去做联名。对，那她叫做 Yentity， 她是很常在台北时装周所出现的一个面孔。然后我们跟她合作一款结合时尚跟运动的一款长袖的卫衣，超级漂亮，然后数量有限。对，所以在11月的这一档呢，我们会做比较偏向于女性服饰的这个推播。对，然后在健康食品它一直都是我们的强项，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食品区去多去看看有没有大家想要尝试的零食，我相信你会很爱。
我们就到时候直接把相关链接放在下方那个资讯栏部分，欢迎大家可以持续 follow 跟关注就是我们的妹。因为其实今天真的很感谢妹跟我聊了非常多，包含自身就是为什么开始做品牌啊，做自己的 IG 的账号，以及到做 YouTube 的内容。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持续关注妹，因为依照今天聊完以后，我觉得所有的理念跟价值，我觉得都是让任何人，你今天想要在健康，你想要在生活平衡的路上，都是可以有收获跟启发的。那我们今天最后节目就会差不多到这边了，我这边也要再次感谢妹，然后我这边也会邀请妹一起跟我们就是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